嗨，Hello，周青你好。
嗨，大家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好，周青，我们来聊你的这个跑步人生。你先把你的个人这个学历背景讲一下。
我是文化大学体育系，我主修网球。
嘿，
但我在文大的时候，我有去双主修气管系。
你那时候网球打到什么程度啊？
打到什么程度就是甲组啦，我们学校都是打甲组的，因为是体保生。
是，
但是打比赛的话，我成绩没有很好，所以应该是说学校的所有人不管成绩多好都打不赢职业选手，即使是国手也打不赢，所以我们在学校来说就是去训练，但是在打比赛的时候通常没有我们的份。
你觉得这个身高优势明显吗？
身高当然不明显，以网球来说我身高太矮了，但是那无妨啦。我觉得网球它的环境蛮残酷的，它的花费很高，然后他的训练上，你即使有天分，但是你没有那个背景，你也出不去。
嗯，就有一些先天跟后天的因素，就对。
对，是没错。
所以你打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觉悟，说你不适合网球这条路？
其实我很早时候我就知道网球选手不是我未来的目标。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，我后来转化成一个是教育推广。
嗯，
我带了社团，然后去带乙组校队，然后带很多社团性的活动。好，这就是我。虽然我无法再当选手，但是我知道这是我喜欢的东西，然后我就转换成教育的方式，然后继续做下去。
以网球为主吗？
对，以网球为主。以网球为主。所以我在学校我带了带社团，我几乎每天的时间都是在网球场度过的。
好，那什么时候才开始接触跑步？
跑步它其实是在课业之余然后去训练的，它其实就是一开始是要减肥，要维持体能，要发泄心中的负面情绪，所以我才开始跑步。那跑着跑着后来开始去参与一些活动跟比赛，然后成绩不错，然后就一直投入在比赛上面。那因为这个地方有舞台嘛，就一直往这边发展。然后走着走着就开始有了目标跟舞台，
就得到好的名次之后自然就有信心一直走下去。
对，没错。
跑步其实好像也是这个很多体育的一个基本嘛，基本的体能嘛。
对，没错没错。
像网球选手有时候也是要练跑步，对不对？
我们也会有，但是不会太多，因为它比较不一样。对对对，就它那个运动的性质哈，它是短时间的做爆发的项目，它要短冲刺，所以跟那种缓慢的那种耐力的运动比较，在训练上来说是没有太大的，有点冲突啦。是，
就网球还是讲究爆发力。
对，没错没错。
除非打到五盘，才变耐力赛，就对。
是是是。
那你后来怎么样开始比较有计划、有系统的在练跑？
有系统的哦，应该也是2019年，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。那我在外面不断的比赛，但是我发现我遇到门槛了，我遇到瓶颈了，所以我开始回头来练马拉松。那我的马拉松原本 PB 是我没有经过特殊训练，就是我在球队的时候，然后那样子的状态就去跑马拉松，最好的成绩好像是2小时51分还54分，我有点忘了。那是在2016年的事。那我一直没有走正规的田径训练，而直到我当选手的时候，我在一直在比赛的状况下，我后来我看到了瓶颈了，我遇到瓶颈，所以我后来回头练，那我的马拉松成绩从2小时51分应该没记错，然后进步到2小时33分。那是在2019年的事。
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时你自己跑就可以跑到2小时51分了？
对，没错。
那后来才找教练吗？
对，后来找教练，然后去做一些咨询。其实这过程中都有找教练，但是都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正规训练。
跑步好像也很难有专业的这个训练吧？
有，跑步它还是有专业训练，因为它针对你的目标，你是5000、10000还是马拉松，它都有不同的课表跟训练方式。
对啊，这个不是要么就是你在学校这个阶段在体育相关科系，要么就是你真的当国手才能够比较有系统的被训练吧？
应该是说当国一样都可以有系统的训练，而是当国手的话，或许有国家的资源，然后或许你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很多事情你要自己去掌握，自己去摸索，它是要花很多时间的，
然后自己花钱。
对，是没错。
专业教练还是需要这个费用的。
是。
所以你一开始有信心走这条路吗？
我一开始没有，都没有，甚至我的家人也不断的怀疑我。我妈曾经在我当兵的时候跟我说，首先如果妈妈以后不资助你，你会不会饿死在街头之类的。我那时候就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你要酸你趁现在尽量酸，我怕以后没机会。
对啊，因为很难想象跑步能够跑到变职业，对不对？
在台湾也不算职业，他只我自认自己顶多是业余精英，我无法职业的那个状态，对我来说是你的成绩 可以在职业的水平上跟他们做抗衡，甚至是你可以靠比赛的奖金维持你的生活，我认为那个才叫做职业。但是我们现在在我们这种非亚奥运项目的人来说，这都无法称为职业，因为我们台湾的水平很难可以靠这些东西养活自己。早期台湾的运动的赞助它是给产品，它不给现金的，
是
包含现在也是很难给现金，所以你要拿到资源，其实你没有家庭，你没有其他人或是support 你的话，其实你很难做到，很难继续走下去。
对啊，可是我们看到那个像篮球，还有一些职业篮球队，棒球也有棒球队，那跑步好像都是偏比较个人的运动啊。
对，跑步它是偏个人。那在台湾来说，耐力的运动项目，它没有一个成熟的一个舞台。
对，
台湾所有选手，你看顶尖的张家哲也好，他在国际上的话，他也没办法靠奖金的收入来养活自己。所以他们都必须要斜杠。
所以他还是有副业，很多副业。
对，很多副业的。
那跑步其实还是有分很多项目，对不对？
对，没错。
那你一开始马拉松，后来怎么又接触所谓的越野跑？
其实越野跑那是我后来来台北念书的时候，我的朋友带我去玩俱乐部社团，好，越野跑的社团。然后我参加了社团以后，我就开始去玩玩看越野跑的比赛。那一试了以后，就发现成绩很好，那我就以这个为目标走下去了。
越野跑是不是就等于跑山呢、啊？
对，就等于跑山，但是还没有那么的，它还是有细分哦。跑山它有两种，一个是跑马路的，跑山那个马路的上下坡，
公路的，
对，公路的，它没有太大的技术。但是越野跑它的环境是它在自然环境的快速移动，它就是越野跑。所以台湾的自然环境它非常的复杂，而且非常的技术性。好、哦，它你很难在一个地方一个场域内，你可以跨足到很多的场域，就像河谷、溪谷、
对，
丛林。树根、哦、很多的复合性的一个地址都在台湾。
所以我们台湾地形丰富，就对，
地形丰富而且
落差大，是不是？
对，是没错。
那越野跑有没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比赛？
还蛮多的，在国际上蛮盛大的。它只是因为台湾发展比较落后，所以台湾没有衔接到这一步。在国际上来说，其实越野跑的历史它比铁人三项还悠久。而只是因为铁人三项在它的发展的初期可能遇到大时代的环境，好像美国大萧条年代，铁人三项的那个精神透过电视转播，一个女生她最后跑不动了，用爬的爬进终点，那个精神被媒体转播形成塑造成一个民族的英雄。所以铁人三项这个运动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它快速的发展，
是，
而约跑在现代来说它正也在快速发展。
以你现在的年纪，是不是也面临所谓运动员的高峰期啊？就30岁的转折。
高峰期其实对我来说，耐力运动它的高峰期会是在35岁才开始，
可以稍微远一点了。
哎，才开始哦，因为耐力运动它是要透过后天大量的训练以后，你的微血管、你的肌肉、你的心室，然后你的整个骨骼肌，它都会完全的、慢慢的去改变。它就像你从一个人没有接触过运动的人，走到健身房那一刻开始，你就慢慢的变为超人。
对，
它虽然外表看不出来，但是它有很多的数据，
肌肉一直在变化。
对，它肌肉有可能你看不出外观，可能都长得一样，但是你的背蹲举，你从一般的可能蹲20-30，等到你大量训练以后，你可以蹲到你身体的2倍体重。它很多科学化的训练，它是可以把一个人变成为超人的一个过程。
所以这样讲，你现在还有几年的训练可以再往上达到一个更高的巅峰？
我觉得我的巅峰是这么说好了，应该是说我的状态成熟一点的状态是在35岁。我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定义是35岁我才开始哦。但是怎么说才开始，是一个是我肉体的成熟跟我心智上的成熟，
还有技巧嘛。
对对对，是。
所以现在还有几年时间？
我现在32。
所以你现在有那种时间压迫感吗？
我现在有了，因为第一个是我受伤了，然后我不一定能回到选手的生活
巅峰
的状态。然后第二个是，其实有时候不是运动生涯的问题，不是你跑不跑的问题，而是你的家庭、你的工作、你的事业，哈，他跳脱了30岁之后，他很多的事情是你的包袱啦，是
就越来越不自由了。
对，越来越不自由了。那未来有小孩、有家庭，那更难说了。
所以等于20到30是这个一个人的这个青春期嘛？那30可能就要考量家庭。
是没错。
你说你受伤是指长期的这个累积，还是算意外的受伤？
意外受伤。我在我去年4月份参加斯巴达障碍赛的时候，我在终点，他有个跳跃，我跳下来没有站稳，脚断了。我的前十字韧带断了。然后我的半月板也破损，所以这个伤导致我可能要退出选手的状态了。
哦，韧带断裂又骨裂，
就是半月板它软骨有破损。
嗯嗯嗯，啊，现在你还算是休养期，还是已经开始在调整了？
我现在有在训练，但是它训练对我来说，对以前的我来说，这都是减肥用的，这无法完全称不上训练，
就强度不够了哈，
强度不够，量也不够，那很多都不行，这完全不是一个良好品质的训练。
嗯，我懂，就是加减跑，还没跑到当时在比赛的那些强度。
对对对，是。
嗯哼，哎，所以那时候拍电影的时候，还不是那时候还没受伤吗？
还没受伤。
嗯哼，哇，那你不是就是从去年这样算一个比较大的转折？
很大的转折。
哎，
嗯，是没错。
那时候受伤那个当下，你有考虑到你之后
可能都想过
转换跑道要做什么？
我想过，其实那时候很难过的是，我那时候是国手选拔，然后我选上了，然后也报了国际赛，然后也跟 The North Face 签约，等于就是我的那一年的那时候，我实际是有大好前途的。可是我在斯巴达障碍赛发生意外了以后，我的医生告诉我说，你的十字韧带全断了，那你可能要一年两年的修复。
是，
对当时我来说，我是很错愕的。我好不容易回到选手的轨道，慢慢的在训练，有稳定的成绩，但是突然之间选手这条路又断了，那我那时候很难过，我也很自责，在纠结在当时的那个情境下，我很难走出来。但是我后来我必须要往前看，
对，
我觉得运动员的好处是他的心智很坚强，他不那么容易被打倒，所以我很快看，我看看我自己的双手，我还看看我还剩下什么，有什么事是我可以做的。我如果一直纠结在我失去了那些东西的话，我会很痛苦，所以我后来开始找到了新的方向，新的目标，就是我如何从以前到选手这个过程，到有好成绩这个过程，我可不可以把它转换成教育的力量推广出去，我可不可以建造一个舞台，让更多人也可以来训练，来当选手，就是运动产业这条路，我不再是以前是别人建立好舞台我去参加那些比赛，好，但是现在就是换我建立这个舞台，推广以及教育更多后辈，这就是我现在可以做的事。
教育的部分是指你到这些体育班去学，去教学吗？还是
其实没有，在体育班来说，他不太会有越野跑这个项目，因为他非亚奥运，所以我只能在社会上，像俱乐部、像跑团，或是像那个比赛，好，针对目标的上的时候，给社会大众的一些有兴趣的人，给他一些建议。或指导，
所以他好像都比较客制化，一对一，对不对？
也没有，他还是会像跑班一样，
哦，也是，
只是我们的训练的环境会是在自然环境，
嗯，
或者是山区里面做训练。
但可是如果有更年轻的选手想要走你这条路，是不是他可能就需要找你来一对一的这个教练？
也可以，但是我通常会先说，马拉松或是你的田径，它是基本功。你的田径底打得好，他跨到越野跑、跨到铁人三项、跨到其他领域，他会很成功。
嗯，
好，因为如果你体能不好，你跨任何领域都有难度了。
变成他体能要有一定的水准，
对，
要不然找你也是浪费你的时间。
也不是说浪费啊，就是我们还是要从基本功开始训练。
嗯，
他就不一定是越野跑训练。
对啊，他一定要练到一个程度，遇到障碍才要找你们这种算是专业的教练嘛。他如果连自己跑都还没开始。就直接找你，那不是
也可以啦，我们也会做这种训练，大部分都是以推广先让你来了解什么是越野跑，然后有些人他是爬山转过来的，他没有跑动能力，但是我们带领他说，越野跑是什么，他可以很舒服，他也可以很有趣，然后当你喜欢了以后，他就会慢慢逐步再往前走了。
好，那我们刚聊到这个受伤，你就有一些转型，
对，是，
但是你还是会期待有一天能够回到这个舞台上嘛，对不对？
期待吗？对，虽然是期待，但是不强求。
嗯，
没有压力，
就随缘了。
对，随缘
了。讲一下电影好了，电影这个去年的事情而已。
是，没错。
好像后来也跑了不少通告，对不对？
对，蛮多通告的。
嗯，应该对你人生有另外一种启示吧？
启示吗？我觉得就当学习啦，就很有趣，可以认识很多人，然后把一些故事、想法或是心境，给让大家知道。
嗯，所以那时候两个人在山上，其实还是有互相这个依偎的感觉哈。
都有啦，有竞争，也有依偎，其实都有的。这因为这是一个挑战，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后来会吵架，其实就是有那种竞争的那个意味，然后彼此对一些事情有一些误解，
对，
然后就被放大了。 然后就吵争吵，
然后通常都是在后半段，对不对？因为
对
积压嘛，
对，没错没错，
嗯，但是后来还好顺利，然后电影其实回响很大哦，
是是是，嗯，算不错了。
那你有打算重演绎？
哎
，
没有没有，我其实不适合演绎的，我没办法，其实我面对镜头我还是很怕的，
不能做运动型演员。
运动型艺人或许是有机会，但是我说真的，我不太会，我那种刺我演不出来。
哦，
对对，我没办法演戏，我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人，直来直往，就是真情的去做每一件事情。所以你要我去搞笑，要我去讲笑话，我说真的我讲不来，
就是一个很震惊的人，就对，
对，算蛮震惊的。
那如果这真的这个不跑了之后，你自己有什么打算吗？就有些会想要创业或者是怎么样吗？
其实有我应该是说我现在的角色有一点复杂，我应该是我现在要回高雄了，就是成家立业，我的父亲那一块我必须要回去接手，
有家业哦，
有家业，对，就是他卖水电材料的，他们需要有人来送货，
是
我可能回去要送货，
嗯，
好，对，那是我的对家族的一个义务，
对，
那我本身是因为我是运动员，我退役下来以后我马上就是开公司，创协会，
运动经纪公司吗？还是什么？
不是经纪公司，我就是要去建立目标哈。应该是说我们在市面上所有的跑团，它堆叠出来的活动，就是像路跑赛，
对，
好，路跑赛也是相辅相成，它必须要一个一环扣一环。
对，
像万金石马拉松，没有万金石马拉松的话，就不会有孕育而生的一些跑团。
对，
如果没有台北马拉松，也不会有那么多跑团。
嗯，
好，就是他们为了一些目标而训练，所以对我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我要建立目标。台北有这么棒的自然环境，但是它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赛事，没有一个目标活动，很可惜。
嗯，
那台湾在越野跑它上面发展来说，它是非常落后的。
对，
台湾的三零政策，它从2019年才开始逐步的解禁
开放了。嗯，
对，所以台湾的登山文化，甚至台湾越野跑的文化，它也是此时此刻正在发展出自己的文化。
嗯，
好，那我算是一个第一批走这条路的人，就是整个大时代的变革。
对，
以前是没办法接受快速登山的。以前登山的人他会区分说，哎，你用跑步的，你是跑山的，你是越野跑的，他彼此会划分族群。
对，
他始终认为说你这不是登山，登山就是要慢慢走，不能用跑的。对，那现在来说，因为赤心巅峰这个出来了以后，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接受，哎，快速登山，纵使不接受，他的批评的声音也变小了。
嗯。
那登山它的领域很大，你的溯溪、垂降、徒步、攀岩，这都是属于一个登山运动的一个框下面的一些项目。
嗯，
哦，在中国来说，登山协会它底下就是有这么多项目。
对，
它不管你怎么方式去登山，反正这都是要登山。
嗯，
你要用跑的，你要用走的，你要用爬的都可以。
嗯，
那台湾此时此刻正在发展出自己的文化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目标，建立运动产业链，哦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。有跑团，有社团，有一些商业活动，体验营啊，或是单工啊，或是爬山的训练活动，也有比赛，它都是一环扣一环。所以我们看哈，越野跑为什么在国外这么盛大，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运动品牌，它都有户外部门，
对，
都有户外商品，而越野跑它跨足的所有品牌，它的商业价值非常惊人。你的手表、你的眼镜、你的御寒、你的鞋子、
穿戴就
对穿戴，甚至到赛后的补给恢复，哦，它的整个牵连的地方太大了，牵连的范围太广。
嗯，
甚至是我们在大陆，哦，大陆去比赛的时候，大陆的越野跑跟路跑的比例几乎快一比一了。
是
为什么这么说？是因为你跑步可以藉由跑步去串联整个在地的景区，
嗯，
但是路跑它会有场域的限制，
对，
你一定要在平的，你一定要在马路上，人工铺面上去跑步，但是越野跑不用，
对，
它可以藉由跑步去串联整个景区，带到整个当地的人文历史文化。好，所以越野跑它是一个认识探索环境最好的一个工具。
设定一个运动目标的一个产业链是你未来创业的一个方向。
对，是没错。
这样听起来蛮大的。
对，蛮大的。
所以还要一步一步走。
对，没错。
那我们讲这个越野跑，它跟这个欧洲流行那些跑酷好像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
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是没错。
嗯，
跑酷它是以技术，完全技术向那个性质为主。好，但是越野跑它毕竟还是有体能，
对，
耐力。好，再来讲到技术。
嗯，
所以你体能不好的话，你就跟爬山一样了，就慢慢走。
嗯， 那它会有固定的赛道吗？在山上跑是不是很难区分一个主要的赛道让你跑？
其实不会哦，在山上来说它还是会有一个赛道，除非它像开阔场域，就像 Four Days 好沙漠，我们在跑四大极地的时候，像沙漠站的时候，它就会在沙丘上面插红旗，好，所以你就看着红旗，你要一定要跑到红旗那个位置，你才能看到下一个红旗在哪里，因为它距离非常远，
计算过的。
好，那你要怎么跑，它无所谓，好，这就是那个当下那个环境。那我们大部分的越野跑，它都会在固定的场域，好，就是它划分出的步道，但是它中间会有很多障碍，你要怎么跨过障碍？你要怎么选择？你要去靠左还靠右？它是很自由的。好，所以越野跑就是有，就对我来说蛮自由，但是它的场域还是有限制，
还是有一个范围，不是告诉你这个起点到终点，然后随便你怎么跑。
哎，对，不会，它会给你路线。好，大部分我们比的越野赛，它会给你路线图，你要照着我的路线去走。在台湾哈，没有那个开过场域，大部分是没有开过场域让你这样做的。
对，
因为台湾是落差很大。
对。
好，你要嘛这一步步道跨出步道，它就是悬崖峭壁，或者它就是河谷，它没办法跑起来。所以大部分它纵使给你乱跑，它也无所谓，因为它会告诉你说，你乱跑它会更辛苦、更麻烦，所以它不怕你乱跑。好，有时候路线上的规划是会变这样子，
所以还是有安全的考量就对了，还是要规划一定的这个范围嘛，哈。
是是是，
所以台湾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我们国家资源有进来吗？
还没有。
关于越野跑，
发展到什么程度？就是他先要解禁，好，
山林解禁是吧？
我先说哈，在整个台北是台湾政经的中心，而台北周围有很多大众走的步道，每年政府好国家编列了非常多的预算在推展观光，但是这个地方却禁止你办理活动，禁止你步道上竞赛。他有这么棒的自然环境，但是他却禁止你做了这些事情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一件事。好，那你看连河滨，连台北市政府，他的马路都可以封起来去办理脚踏车或路跑赛的话，为什么阳明山资源这么丰富的地方，他却禁止你竞赛？这很奇怪的一件事。
所以是山林的部分是还要需要再放宽一点。
对，要放宽一点。那如果你说跑步、越野跑或商业活动再会破坏山林的话，这件事也说不通。我举例来说，为什么好了？它铺设步道就是为了要承载你大量踩踏，
对，
它本来就是铺设步道，就是为了让你去踩踏用的。
对，
而你说你越跑跑者会破坏步道，或多或少会，但是我会告诉你说，跑者其实在这整个赛道里面的话，他不是同时间踩到那块板子，
对，
你一千个人同时间同一秒踩到那块板子，他一定会毁灭，但是你跑者从市区出发，他到山境了以后，他是稀稀疏疏的，好，他不是背重装，他也没拿登山杖，好，他也不是一群人一口气一起这样走过去，所以你说他破坏步道大吗？我倒觉得还好，因为他被稀释到，
对，
假设50公里的赛道，100个人、1000个人，他被稀释到这50公里赛道，他是有多少人可以一次通过那个地方？所以他破坏步道，我觉得不是那么大，甚至我们要来说，国家还有世界的政策都是要走向永续，
对，
好，环境永续。好，那 SDGs 的概念就是满足当代利益以及不损及后代子孙的福利为原则。那约跑如果阳明山开放，它不会破坏环境这么大，好，那甚至是可以让整个运动产业链，让整个台湾的观光可以推展出去的话，那为什么要封闭？
哦，我懂你意思。所以说它可以封马路让你跑马拉松，可是它没有办法去封一个山让你们去跑越野赛。
其实不用封山啊，他只要在危险的地方做人员的管控就好了，不需要封山。这是大家国外来说，国外办比赛他也没有封山，甚至是非常多的居民他会在山顶为选手加油
加油打气，顺便送一点物资。
对，是他非常的非常的惊人，对，非常的热情，你很难想象哦，原来国外他的氛围是这么的惊人。
所以理由就是破坏山林，是不是？因为太多人同时跑的话，
对，他说破坏山林、破坏环境、打扰山友，好，他讲了很多理由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你元旦的七星山健行活动，那一将近几百个人挤在那个山脚点，到底是哪个破坏比较大？是不是？然后山友们背重装，然后大量的踩踏，短时间内非常多人大量踩踏走过去，那还是越野跑跑者单独的跑过去，哪个破坏比较大？
所以这样讲，如果越野跑的人数越多的话，就越可能能够形成压力开放。
对，没错，
因为人口少，那就可以。
对，所以现在是在早些年哈，我们越野跑跑者他是群众是非常少数的，
对，
他没有力量谈任何事情。但是 当社会大众慢慢的能接纳快速登山越野跑的这个概念的时候，这个族群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有能力去谈，哎，你阳明山是不是可以办理其他活动，不一定越野跑。它现在是整个阳明山封闭起来，
国家公园嘛，
对，国家公园封闭起来。但是国家公园法很奇怪的是，它的保育跟固然重要，但是它另外一点也很重要，就是我要给社会大众一个休闲游憩的场域。好，这是地方是我要提供给社会大众休闲游憩的场域，它不是生态区，它不是自然保护区，它本身就是要为了提供给社会大众一个休闲游憩的地
方。就本来就有游客了，
对，本来就有游客了。嗯，那你还要去监督游客，你是用走的，你只能用走的，你不能用跑的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
嗯嗯嗯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。嗯，那个人跑就没问题嘛，对不对？
个人跑没问题，
他就不要让你大型的活动、大型的比赛就
对，是没错。
嗯嗯，所以这是很无奈的地方。
对，是
嗯。好，我们最后还是聊一些比较休闲的跑，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会接触。现在是不是有很多这个上班族晚上时间，是不是大家会揪团去跑？
对，没错、
啊。甚至有些人也会跑山林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
玩那个什么猎人抓兔子，是不是？
哦，对 ，hash， 然后或者是俱乐部，或者是夜晚去练跑，这蛮盛行的。
这也变成一个时尚哈，我看好像很多年轻人很喜欢这样子。
对，因为这个有别于河滨，河滨很无聊。但是你跑山林，第一个是它有趣，第二个是它新鲜。
嗯，
因为这项运动在台湾来说它非常新鲜。那台湾的礁山哈，城市旁的礁山它非常的漂亮。
对，
是因为整个夜晚上的那个
夜
景哈，非常非常漂亮。
你也会这样跑吗？
会啊，很常，我甚至是很常有开活动，然后带领大家一起去跑山。
哦，你主揪就对了。
对对对，是。
嗯啊，年龄是大概都是年轻人吗？
年轻人比较多，但是一半一半啊。会留下来继续长期时间跑社团的人大部分都是有一定年纪的。好，那 新朋友很多，但是他们留下来的那个深耕在这个社团的不多。
他们轮替比较快啊，可能因为工作的影响啊。
对，是他的家庭不稳定，他的工作不稳定，他的事业不稳定，所以他要经营社团或是长时间留在社团其实并不多。
所以都是中年或者是退休男子比较闲，是吧？
对，没错没错，是、啊、
他比较能够长期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。
应该是中年的人比较多啦，因为他有他的经济工作家庭都稳定的情况下，他想要去认识朋友，他想要去减肥或者是拓展他的社交圈，他就会藉由这种社团好来经营。
好，我们最后讲，如果有机会你再跑的话，你会不会想去挑战那种四大极地啊？
想是想，但是不会是现在，因为那个对我来说太早了，因为它要金钱的门槛、时间的门槛，它非常高。
嗯，
虽然它的对我来说它竞争度不大，然后它很有趣，它可以认识整个世界，用跑步、用运动去探索世界，甚至是探索你生命的意义。
对，
有很多一部分的人，他其实会去玩四大极地，会玩这种东西的人，他有一部分他其实不是体能很好，他想要探索世界。
一个人在很孤独的，
或者是他的生命中遇到了某些困难，他有些矛盾，然后他想要去发泄出来。
对，
有一部分也是这样子。
嗯嗯，所以现在还有体能部分，还有这个金钱，最主要是金钱的那个问题吧。
对，他这个门槛太高了，我觉得这不是我主要的目标。
而且我看台湾几个主要跑得好的都有赞助商嘛。
对，他这也是他们长时间去经营，然后去 push 自己才有的。
好，谢谢周青，我们介绍你的跑步人生，谢谢。
谢谢。